我想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今年正好是羊年，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因为圣经里面讲，有一个人呢，在耶稣之前，相当于他的开路先锋，这个人的名字叫约翰，有施洗约翰。他曾经介绍耶稣的时候呢，他就讲，他说看啊，神的羔羊，要洗净世人的罪孽，就是那位羔羊。今天我们在这个羊年当中，希望我们大家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今天呢要尊羊为大。如果你把这个羊和大放在一起的话，是有什么字？就是美，对不对？所以你尊羊为大的时候呢，你的生命当中就会有很多的美善出来。当你口中称颂这个羊为大的时候，你把羊和口放在一起是有什么字？善。所以你口中称羊为大的时候呢，你心中就有美善涌流出来。更重要的呢，是用这个羊来代替我的时候，把羊和我放在一起是有什么字？是个义字。所以希望在这个新的一年当中，在这个羊年当中，我们真的有神的美善与我们同在，也更重要的是有神的义在我们当中。圣经里面讲说有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呢，就是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新的，我们是因信称义了，过去的那一切的咒诅都没有了，在神里面有新的义与我们同在。好，我们今天呢在这个新年的祝福当中，也是在新年的一个期盼当中呢，我们希望所有的事情都是很美善的，希望所有的事情都是很平安的。但是呢，这位超越的神呢，他定义我们的平安和我们的喜乐和我们的快乐跟我们的世人常常不一样。我们有时候认为很大的困难，也许神在这个困难背后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有时候呢，我们认为人很顺利的时候呢，也许神在后面警告我们。有时候呢，我们觉得事情很艰难的时候呢，神也许给我们一个超越的能力，让我们对付这个艰难。所以呢，我们要调整我们自己的眼光。我们觉得很美善，觉得很顺利的这些事情呢，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一下。也许呢，你在想啊，就像我们昨天我们主持呢也曾经调侃过一句哈，就是也许你觉得信耶稣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哈，可以赚大钱呢，发大财啊，可以住大的房子啊，开小的车子啊，可以有很多这样的事情。也许神不会这样，也许神不会这样来祝福你哈。也许你会觉得人生非常的顺利啊，一帆风顺，就像我们的有一个老先生曾经写了一篇文章，憧憬的一篇文章一样哈。他一想到那个有一个世界，到了这个世界里面呢，你看这个人呢哈，我想很多人知道这个人哈，就是一个人呢是在晋朝的时候呢，要从武陵那个地方来的一个渔夫哈，他就过去打鱼，也许他就有很大的憧憬，他到了这个地方看到环境很美，他看到船都开不进去的一条小路，所以就走进去了。走进去之后呢，他就看到了一幅的景象，那幅景象他说里面呢就有很多良田啊，有很多的牲畜啊，大家都穿着的那很奇怪的一些衣服，但是呢有很多的路啊互相的交错啊，有很多的就是叫做阡陌交通啊，鸡犬相闻，就是说你可以听到很多很祥和的一些动物的声音啊。然后呢他还说那里面很多就是很安静的那样的状况，他讲到他说黄发垂髫怡然自得，那意思就是说小孩子和老人都很平安，他到那个地方，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地方真好啊，那我要回去告诉其他人，所以他就回去呢就做了很多的记号，去找了官说我们大家再去找吧，回去找就找不到了。其实呢这个作者他也知道在世界上找不到，这个作者的名字呢大家知道哈，是谁？陶渊明。陶渊明他也知道呢这个世界是世外桃源，他知道这个事情找不到的，但是他为什么还写这个文章呢？因为他一个憧憬嘛，他很希望有这样的平安在他里面，可是这个平安啊在世界上是找不到的，真正的平安在神里面，而且在神里面的平安是不根据我们外部的环境来变化的。外面虽然我们有苦难， 但是我们里面还是有平安。我很最近非常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个人呢，他就画了一幅的，不知道是漫画还是图像啊，他就讲到呢，就说我们神给我们的平安就好像一把雨伞一样，你在暴风雨当中啊，那个暴风雨并没有停止，暴风雨依然还在下哈，但是呢，神却给你的那种平安像雨伞一样挡住一切的这样的风暴，你的里面就能够享受这样的平安。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看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呢，它警告我们在世上你会有苦难的，在你生命当中会有暴风雨的，但是呢，神却说你可以放心，有平安在你里面，而且这样的平安呢，不是这个世界所能给予，也不是这个世界所能夺走的。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哈。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我们大家一起读后面的经文哈，从第二十节，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你，也要逼迫我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将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都知道这一切的事情，他提前就把所有的这些告诉我们，让我们在苦难当中依然有喜乐。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如梦，无论我们碰到的是多大或者是多小的苦难，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之前早就已经知道，而且告诉我们，所以让我们有这样的把握来能够应付一切的困难。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就像我刚才所提的一样，困难是难免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当中，困难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罪，就是亚当的罪，到了这个世界之后，这个地已经受了咒诅了。大家在过去这个礼拜，如果你已经参与了这个读经计划的时候呢，你可能已经看到创世纪的其中一些的事情啊。我如果大家还不知道这个读经计划呢，我顺便也做一个广告。我们的背后呢有这个读经计划的一张表，那个表上面有经文的出处，告诉你每一天读什么。然后你如果收到我的 email 的话，你可以点击其中的一个链接，也可以很容易把你引到那个文件，你都可以看到，你可以做笔记都可以。如果你这几天在看的话，也许会看到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发生的事情之后呢，就是亚当和夏娃吃的那个神说不该吃的果子，然后神呢就讲了几句话，对三个不同的人讲的话哈。其中呢，对女人讲呢，他说女人呢你要生产受痛苦，对男人讲呢，男人呢你要流汗，你要勉强糊口，你要劳作，他只能勉强糊口。对那个蛇呢也讲了一句话，说那个蛇以后你的后裔呢要伤害女人后裔的脚跟，但是呢女人的后裔却伤害你的头，那意思就是说你要被彻底击败。 同时他也讲了这个地也要因此受咒诅。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所生活的地球就不再是一个完美的地球。从那个时候开始，苦难和一切的天灾人祸都已经开始出现了。所以今天你我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遭受什么样的苦难，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这个地球已经受污染了。但是在这个苦难当中呢，在这个苦难有的是来自于这个地球，来自于这个环境，有的是来自于人的。无论它是来自于哪里，这个苦难我们没有必要对它很害怕，因为这个苦难的背后是没有什么胜算的，它没有真理在里面的，它也没有任何的缘故来把你打倒的，它也没有任何的把握能够摧残你的。我们今天呢，看一看有不同的苦难哈。那在这个，我看到我们人生的具体的苦难当中呢，我想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小动物的苦难。这个小动物有什么样的苦难哈？大家都知道这个小动物啊，是什么？丑小鸭哈。实际上呢，它只是在鸭子面前很丑，在其他人面前很丑一样，但在天鹅面前它并不丑。可是呢，其他人都说它很丑。如果你看到这些的描述的话哈，他说这个丑小鸭生下来的时候，他的妈妈就觉得它很大，跟其他的孩子不一样，又大又丑，觉得它太丑了。所以他的兄弟姐妹呢，一直排挤他，讥笑他。他不光是这样，到旁边去跟那些其他的动物做朋友的时候呢，其他的动物也排挤他，也觉得他很丑。后来他飞过去了，结果连小鸟都觉得他很丑。他很丑，他真的很丑吗？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会排挤他，这么多朋友会排挤他呢？这个排挤背后有道理吗？这个排挤这背后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事情吗？其实不是。如果你仔细看，如果你很喜欢看童话，如果你很喜欢安徒生的童话的话，那么你会看到很多的类似的一些状况。你也会看到安徒生自己，他的本人也是处在类似的一个环境当中，他也是在经历很多的被人家嘲笑、被人家排挤的过程当中成长的。那么这些人为什么嘲笑他？不是因为他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嘲笑的这个人不能够接纳他，不把他当成自己人。因为鸭子和天鹅有很多本质的差别，鸭子觉得他丑并不代表他真的丑，只是说鸭子跟他不同。那么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如果你碰到一些的艰难，如果你碰到一些的排挤，很有可能是因为你跟别人不同。就像这个丑小鸭一样，它是有天鹅的本质，但它在鸭子面前是很丑的，因为鸭子觉得它很不同。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展现出你跟很多人不同的？如果你有的话，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你们若敬虔度日的话，你们必遭受这样的苦难和压迫。当你敬虔度日的时候，就跟这个世界很不一样。我们昨天这个新年晚会里面有一个很精彩的节目，就是表演一个跳舞叫八福啊，八福那里面呢有个讲到很多的福气是神所命令的福气，神的命令的福气，如果你注意听了昨天的歌词，也注意看了昨天这个投影片上面所打印的歌词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个是很与这个世界不同的。他说什么样的人有福呢？在神的面前什么样的人有福呢？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你想想这一些品质都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很不同的。当你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观察到世界的，你看到很多的报纸，看到很多的新闻，你就知道这个世界都在抓权夺利，不会很温柔的让你拿到一个什么。你知道这个世界呢，有很多的嫉妒，当别人好的时候你会嫉妒，当自己好的时候你会骄傲。这个世界呢，不会以一个清新的态度的，这个世界从本质上讲，他不会接纳那些清新的，不会接纳那些连续的，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肮脏的世界当中。这个世界跟我们很不同，正因为有这些不同，所以有很多的迫害。你们属于这个世界，耶稣说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才仇恨你们。那这些基督徒做错了什么呢？这个日本的一个新闻记者，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基督徒，然后这里埃及的有20多个基督徒，他们究竟做错了什么呢？为什么在过去这段时间他们就这样被斩首被杀害了？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事情，而是因为那些伤害他们的人认为我跟你不是一伙的，我有我的理念。我们知道这个 ISIS 是吗？就是事情传报的这个组织叫 ISIS， 就是翻译过来的话叫做伊斯兰国家就是后面的 I 是伊拉克和叙利亚也有 ISIL 是另外一个称呼，但是他们总称都是称呼他们自己是伊斯兰的国家。他们想建立这样一个世界，属于他们的世界，其他人不能够受到接纳的世界，其他人都应该死的这样一个世界。他们想建立这样一个世界，而这样一个世界只不过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而已。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的困难，我们所遭遇的这些的排挤，都是源自于刚才那一句话，就是说耶稣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就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品质彰显出来，让我们跟这个世界不一样，所以这个世界才仇恨我们。所以今天你思考一下，在你的人生当中有碰到多少的苦难呢？我们的苦难有大有小的，有大的一个层次，就像刚才那些基督徒一样被杀害的，也有被抓进监狱的，也有小的一个层次，就是别人排挤你啊，别人说一些你不喜欢听的话呀，或者别人嘲笑你啊，或者这样的一些事情。但在那样的苦难背后，这个排挤的背后，这个不接纳的背后，你知道神与你同在，你知道那些苦难是站不住脚的，那些苦难是没有什么目的的，它也是没有缘故的。其中有一个基督教的组织叫做 Goodness Club 啊，我知道在座的可能有一些人把自己的孩子曾经送到那里去啊，我们家的孩子曾经去过那里几次。那他们也遭受到苦难，他们也遭受到排挤，就是这样一个机构。他们在80-9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希望在公立学校里面，就是给孩子们上圣经课。所以呢，他就在一个日子里面就向其中一所学校就申请了，而那所学校呢就拒绝了，那所学校拒绝了，而且拒绝的理由呢就是说你不能够在这个公共的场合去讲你们的宗教。那言下之意是什么呢？我是这个世界，你们是另外一个世界，我只爱属这个世界的人，我只爱属这个世界的东西，你们既然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是你们所谓神的那个世界的，那我要排挤你，所以我就不让你到我这边。所以他们就引经据典了，拿了很多的法律来那些条款啊，那些校规啊，就是说哦，这是这条这条这条理由，说了很多的理由，然后就拒绝。可是他们这样的拒绝，他们这样的排挤是没有道理的，就像耶稣所说的一样，他们无故的恨我。同样这个学校这个机构这个董事会也是 无故的恨这个 Goodness Club。 我们怎么知道是无故呢？那 Goodness Club 的人也觉得是无故，所以呢，他们就采取了一些的手段来为自己争取这个利益，也不光是为自己争取的利益，而且是把这个机会给更多的孩子们能够认识到神的世界，能够认识到神的真理。所以他们就据理力争，既然别人是无故的，既然你是有道理的，那你就把这个道理讲出来。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学校告到法庭，告到法庭呢，说他们违反了宪法，宪法当中有言论自由的一条。感谢神呢，这个案子他们赢了。所以到了2000年左右的时候，这个持续了好多年，这个案子最后判下来，他们赢了。赢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可以在公立学校里面去开这个 Goodness Club 这个好消息俱乐部，就可以让小朋友们名正言顺的就在放学了之后跟其他的社团机构一样，可以有这样一个机会来接受神的福音。这就是今天你和我为什么也可以有机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那里去。他们做了一个统计，到2013年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统计，这样的学校、这样的机构已经超过4000处了，就是说他们有在4000个地方开设的这样的一个 Goodness Club 这个好消息俱乐部。而这个数字呢，是他们在当时打官司的时候的4倍，也就是说在这么多年以来，他们有4倍的成长，很多的小孩在这个当中接受神的真理。感谢神，正是因为我们知道那些仇恨的人是无故的恨我们，所以我们知道神的真理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些患难打倒不了我们，这些患难打倒不了我们。同时也有人在打倒很多其他的基督徒，不光是 Goodness Club， 也不光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例子，圣经里面这样的事情屡屡皆是。比如说但以理，有人就要找但以理的茬，因为他们看不惯他，看着他就觉得不爽。我们在这里那些官哈，那些官他们有很大的权利，比如说他们可以贪啊，可以行贿受贿啊，可以享受很多的特权啊，但是但以理却不，他们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啊，可以享受，但是但以理却不，就好像一些很污秽的一个人在那边一样，看到一个清洁的人，那个光就照在他的黑暗当中，他就觉得很难受。所以这些很黑暗的这些人呢，就想一个办法，我把这个光拿走，把这个光拿走。据说哈，在英国那些农村里面，灯才刚刚开始发明被做起来的时候，据说呢有一个丈夫呢，他在外面去打工，就像我们。今年就像我们这个我们现在的世界中国一样，就是常常有很多的人呢到外面去打工。那英国当时也有那有其中一个丈夫呢到外面去打工，打工呢就回来就带回来一个新鲜玩意，就是这个灯。全村子里面的人呢都很高兴啊，看到这个东西很新鲜，就像我小时候看到这个电视机一样的很新鲜，就是电视机非常的就非常有趣。有时候我们为了看一下人家的电视机啊，我们走好远的路啊，到别人家去看电视，别人家也把它当成一个新鲜的东西摆在那个广场上啊，欢迎很多其他人来看电视。我想当时那个村子里面的人也是有这样的心情，就觉得哇，这个灯好好啊，过去看。可是呢，有一个人不太高兴，你知道是谁吗？他的妻子。为什么呢？因为以前黑不隆冬的，就算有客人来的话也不知道他家里面比较脏。可是这一下给糟糕了，邀请了很多客人来，一来看到哇，这里有鞋子，这里有袜子，这里有什么书，这里有什么布，这放在那里脏兮兮的，还有孩子吃了好多零碎的东西都没收拾起来，全部被人家看到了。所以这个妻子心里面很不高兴。那但以理的那些同事啊，就是这样的不高兴，因为他们都是那么肮脏，可是但以理就像荧光一样照耀在，就像一个外面来的一个东西一样，在他们的世界当中存在。 所以他们就很麻烦了，就觉得这样的人干脆把他除掉好了，可是又找不到。你看圣经里面讲说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说我们找不到了，怎么办呢？只好诬陷他吧。所以接下来就有了诬陷的事情。当然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有人诬陷他，但是神也拯救他。有很多的事情就是这样，因为是无故的，别人对你的诬陷是无故的，那是真正的是诬陷。所以呢，我们在这样的事情面前也得到非常大的这样的把握，这样的信心，就是我们知道他们是无故的，我们是站在真理这边，神把他的真理赐给我们，虽然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暂时在这个世界当中住，受到这样排挤的时候，我们有神的安慰在里面。不光是无故的，而且呢，神还说这些事情我早就告诉你们，我把这些事情提前就告诉你们，要你们有准备啊，要你们有准备。这就好像一个下棋的时候，你知道对手要做什么，你早就已经防备他这一招啊。我这个人是很喜欢下棋的啊，我小时候特别喜欢下棋和打乒乓球，现在还是。那无论是哪一项运动呢，都很强调一个事情，你要知道对手在做什么啊。现在有人呢，就是曾经有好多人呢来怂恿我去看这个美国的橄榄球，我常常是看不懂那个橄榄球怎么打啊。但是后来有一个人告诉我，他说那个橄榄球就像下棋一样。哎，我一下子我一听就来兴趣了，我说好吧，那我就研究一下那个棋是怎么下的啊。后来就对橄榄球就知道它一些规则了，知道好像比我原来所想的是确实还有趣很多哈。我原来从来没想到橄榄球会那么有趣的。当你下棋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对手做什么。下棋的时候有一个我们的一个术语叫弃子取士啊，不知道可能大部分人听不懂哈。那意思就是说你抛弃你的暂时的这个局部的利益，却是取到了一个为你以后会让你得势的，让你以后会得利的，让你全盘会赢的这样一个基础，叫弃子取士。啊，那耶稣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些事情会发生的。我把这个子弃掉的时候，我知道我这个局部的利益会受到损害的，我知道的，我知道他会把我这个子吃掉的，但是我同时也知道最后我会赢的。那耶稣在这里对他的门徒的教导就是这样的，他很知道这些事情，他很知道这些排挤、这些困难、这些灾难、这些艰辛的事情会临到他的门徒，但是他同时也知道这些门徒有他所给的资源，有他所给的这样一个能力，所给的真理与他们同在，他会胜过这一切。当你认识到这一切的时候，所有的这些排挤、这些困难都不在话下了，因为耶稣基督提前就告诉你，他说我早就告诉你，我已经对你们讲过，到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想起来我对你们说过。那这样的教训呢，对我来说是非常真实的一个教训我相信对很多人来，在座的很多人来讲呢，也是非常真实的一些的经历。当我们经历了那样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加的体会到神的甘甜、神的真理。我想给大家就是讲一个例子啊。这个人呢，他也是在这个不断的经历到困难当中呢，来体验到神话语的真实。他在这个困难当中怎么样胜过，怎么样就是最后知道耶稣已经跟他讲过，知道最后他会得胜。这样的经历曾经鼓励我很大，我希望也成为大家的一个鼓励。这个人在很小的时候呢，就是 其实还是很金钱的一个环境当中长大，但是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就开始叛逆，到后来他就决定要违抗他父母几乎一切的命令啊，所以呢，这个其中有一条命令呢，就是说让他不要乱交朋友啊，但是他就偏偏就要乱交朋友，他就交了朋友之后呢，就跟一个男的就结婚了啊，这个当然是。经历了很多的反对之后结婚的，其实他的很多亲戚朋友都不希望他跟这个人结婚啊。这个男的呢，就是很多的吃喝嫖赌啊，就是干一些粗活啊，就是也不照顾家啊，就是很多这样的事情，他就结婚了。结婚了之后呢，他就希望啊，自己可以来组建一个好的家庭嘛。但这个丈夫却变本加厉的这样做，继续的吃喝嫖赌，继续的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用光，继续的对妻子对孩子就这样粗暴相向，继续的这样做。这位可以说是姐妹吧，这位姐妹呢后来就真正的信主了，因为她觉得这样的世界她实在是受不了，跟他以前所期待的相差很远，虽然他叛逆，但是他内心呢还是在渴望有一个和睦的家庭。但是后来他终于崩溃了，在这个困难当中很庆幸他选择了信靠神，他终于回到神的面前，他说，主啊，我以前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我那样无知所造成的，求你来原谅，求你从现在开始来拯救我，并且拯救我的家庭。我们的神听了这样的祷告，我们的神用各样安慰的言语临到这位姐妹的身上。我相信这位姐妹读了很多关于困难，关于在困难当中安慰的这些的话，我相信这一段也是在她所广泛阅读当中的其中一段。然后她就讲到，在很多的困难面前，她要继续的忍耐，她就学会怎么样面对自己的丈夫。她也读到在其他的经文当中，圣经里面讲，你们有不幸的丈夫，你们做妻子的要忍耐，焉知你们的品行不会感化他呢？也就是说，这位妻子从那个时候开始决定要用自己的重新的进行那个耶稣基督里面新的生命来感化这个丈夫，你知道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就决定那么做了。神的恩典也与他同在，神的真理与他同在，神的力量支持他不断的这样能够做得到，所以他在家里面把家里收拾的干干净净的，但是马上又被丈夫弄得一团糟，然后他再收拾，再弄脏，再收拾。丈夫不高兴的时候就用酒瓶子砸他，伤口抹开包扎的继续服侍自己的丈夫，这样的事情就这样持续，每天热腾腾的早餐给他预备好，家里醉醺醺的跑回来给他洗脚弄衣服安顿好，第二天又是温柔相向，又是早餐应付，很多的事情就这样过了很长的时间。后来这位丈夫都已经麻木了，在这个恩典当中都已经觉得是想当然了，可是神不让这样的麻木持续下去。所以有一次呢，他就跟他的那些狐朋狗友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大家就聊天，就讲到一些的事情，大家就讲到自己家里面怎么样怎么样啊，那其他的朋友就说，我家里的妻子啊孩子啊对我很不好啊，我对他们也不好啊，怎样。他说，怎么会呢，天下的妻子不都应该是很温柔的吗？他说，我的妻子对我可好了，这些我回去的时候怎么侍奉我，怎么衣服，怎么酒瓶，怎么早餐，这些都处理得很好了，为什么你们的妻子是那样的？他就觉得很奇怪哈。那些同事也觉得很奇怪，就是像你这么烂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妻子呢，我们不相信。所以他说，我干嘛跟你们撒谎呢，也不相信到家来看看，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打赌，那个本性又出来了，我们可以打赌。 如果是真的话，你们给我几块钱。那些人当然很高兴就打赌啊，觉得肯定是必赢的嘛。这个人肯定是在说谎，在说喝醉酒了，就是说胡话。像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那么好的老婆呢？所以我们就打赌吧，这样就打赌去他家。我一看那些人真的傻眼了，家里面收拾的好好的，而且那个男的回家之后对妻子继续的强暴相向，那个妻子还是很温柔，来继续的帮助他，继续的为他祷告。而且那妻子说，哇，这是你的朋友啊，来一起吃早餐，我邀请这些朋友一起来吃早餐。这些朋友很惊讶的回去，不知道 这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情。当然他们也输了，当然他们也给了那个钱给那个丈夫。可是呢，这丈夫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原来我的妻子不是我那种想当然就可以得到的，原来我很多其他人的同事没有这些的恩典啊。哇，这个时候神的工作在这个丈夫心里面开始作用起来，让他知道有这样一位妻子是耶和华给他的恩惠。这位妻子常年为他的祷告，终于开始在他心中工作。后来他们就去教会，他就认识了这位妻子背后的主。妻子以前不断的邀请他，不断的去，他从来不去。但是他这一次看到了这个不同，看到这个与众不同的事情的时候，他终于开始思考，我的妻子为什么跟其他人不同，我的妻子为什么在那样患难的当中继续为我祷告，继续邀请我去教会，为什么我以前都不去，我这次我要醒悟了，我要去教会，我要去认识我妻子所信靠的那位主。他就认识了，他就发现，哇，这位主真的是美，真的是善，在一切的困难当中引导我们走过这一切。所以很高兴这对夫妻终于就和好了，终于走在侍奉神的道路当中。我相信这样的事情虽然是有一些的极，就是说有一些的极端了哈，虽然他所遭受的苦难是那么的大，我们在平时所遭受的苦难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本质是一样的，在那些苦难的背后都是没有缘故的，都是没有胜算的，那些苦难不可能击倒你的，因为在苦难的背后有神给我们的真理的支撑，有神的爱心来抚平我们。有很多的人就是在这样的事情当中，在这一切的在这些神的美善的信息当中就得了恩惠了，他们也开始来认识这位苦难背后平安的赐予者，就是我们的神。有很多人呢是通过这样一个作者来的，就是冯秉成牧师啊，冯秉成牧师，我自己个人也是非常受益于他的一本书。我相信在座的有很多人曾经看过他的一本书哈，就是这本《游子吟》啊。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如果你想有一本的话啊，你可以来找我哈，我们教会可以送给那些真正愿意认真去读的人。啊，你可以来找我。那最近呢，我就看到他做了一些广告，然后其中有一个人的分享呢，就是说我们透过这些布道会，透过这些书信主之后，我们这生命当中的苦难并没有减少，但是神却赐给我们那个对付苦难的能力，有那个平安。所以呢，我鼓励大家也像那位做见证的弟兄姐妹一样，可以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去参加这样一个聚会，是在3月13号到3月15号在夏洛特。然后呢，我们有另外一张的广告贴在教育楼那边啊。最近我就是在看他的一些见证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位为这个聚会做广告的那位弟兄姐妹，他们就讲到啊，我们意识到这位神赐我们平安，在困难当中他依然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今天我本来是有这个弟兄姐妹的一个见证想放给大家看，但是 因为一些技术的因素我们今天没有拿到，不过也没有关系，就是我们该得到的信息我们已经从这位弟兄姐妹的嘴里面已经得到，就是说认识这位主，我们在困难面前我们依然有平安。这个世界未曾认识主，未曾认识父，但是我们却认识，正因为我们对他的认识，所以我们才会从容地面对世上一切的苦难。所以从今天开始，请你调整一下自己的角度，当你下一次再受到排挤，下一次再受到讥笑，下一次再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请你思考，耶稣基督也受过，而且在你受以先，耶稣基督已经被他们仇恨，已经被他们排挤，已经被他们讥笑过，而且你所受的那个苦不可能大过他所受的那个苦，而且耶稣基督早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提前已经告诉你和我了。所以在这样的预言当中，在这样提前给我们的鼓励当中，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虽然面对苦难，但是他却不能击倒我们，因为有平安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一起祷告，祈求神的平安继续临到我们心中。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在这个苦难当中你有平安赐给我们，无论我们所受的苦难是大还是小，你的平安都够我们用，你的恩典都够我们用，你帮助我们继续的面对这个世界，你拣选我们，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的本质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你依然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在苦难背后看到你的平安，看到你的超越，看到你的真理。所以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能够战胜这一切的苦难，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